众朋友大家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上期节目中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中国北魏时期一位仁爱极善、品格善行受到百姓和皇帝推崇的大臣，他就是青史刘美明的高允。今天我们接着讲高允的故事。触犯龙颜无惧，侃侃言说。高允经常对皇帝直言进谏，文成帝从容听着他的话，有时遇有冲撞之处或者不想再听时，就让左右将他扶出去，遇有不便当朝讲的，高允就请求私下相见。文成帝对他十分敬重，有时早晨进宫，晚上出来，有时几日在宫里。文成帝曾对群臣说，现在国家善恶，不能面臣而上表公开劝阻，这不是故意宣扬君主之错而表明自己的正确吗？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啊，我有对错经常正言面论，哪怕是我所不愿听的也要侃侃言说，不加避躲，我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而天下不知道他在规劝，这难道不是忠直吗？你们在我左右，我不曾听到一句正论，但见我高兴时求官其职，你们持弓带刀侍奉我左右，等于是白白站立，却都做到公王的职位。这个人用笔帮助我匡正错误，注意国家，官才不过做到郎中，你们就不自愧吗？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，仍兼著作郎。君主信任，百姓爱戴，美名远播。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，看到只有几间草屋，布被麻袍，厨房里只有一点咸菜。文成帝叹息说，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？立即赐给棉帛500匹，粮食1000斛，拜高允长子高澄为绥远将军、长乐太守。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文成帝不答应。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牙等，大多已经官至侯爵，高允的部下又官吏100多人，也都官至刺史2000担，而高允为郎中27年没有升过官，当时百官没有俸禄，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为生。但尚书窦瑾因事被杀，其子窦尊逃到山谷之中，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后放出，其亲朋故旧没有人敢资助他。高允可怜焦氏年老，将其留在家中予以保护。6年后，窦尊得到恩赦，才母子团圆。这就是高允的品行。高允的为人被当时人所推崇，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，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，称之为令公。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。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，高允上表请求恢复先朝的规章制度，建议规定各郡设立博士、助教，招收学生。献文帝听从他的意见，在郡府成立学校。公元467年至471年，献文帝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，到兖州祭祀孔子庙，对高允说，这次是检阅德行的行动，请不要推辞了。后来高允跟随皇帝北伐，大胜而归。从文成帝到献文帝，军国的书信檄文大多是高允所写。因高允有帮助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功劳，晋爵为咸阳公，加封为镇东将军。高允不久被授任为持节使、散骑常侍、征西将军、怀州刺史，秋季巡视边境，询问百姓疾苦。到绍县后，发现绍公庙遭毁而未重新肃立，于是说，绍公贤德，现在对他的庙毁坏而不修复，无法拜祭，想为善的人不就没有盼望了吗？于是上表请求对绍公庙进行修葺。 当时高云已年近90，仍在劝百姓注重学业。公元478年，高允因年老请求回归故里，上了十多次奏章，皇上终究未允，最后因病告老还乡。第二年，皇上又下诏用舒适的车征召他，并令各州县沿途照料，到了都城拜为镇军大将军，领中书监。高允坚决推辞没成，皇上让人搀扶他引入内殿，修改制定皇诰。后来皇上下诏让高允进殿时可以乘车，朝贺时可以不拜，又让高允商议制定律令。皇上又下令说，高允年龄太大，也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，但他家里贫困，养己供应很微薄，可以让乐部派一个乐队每五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，使高允心情愉快，特地赐高允鼠牛一头，四望鼠车一辆，素几丈各一，鼠刀一口，又赐给珍奇食物，每到春秋季节经常送到他的住处。不久又命令朝廷负责膳食的官员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美酒，衣服锦绢，按月拨发，高允都将之分送给亲朋好友。当时的贵臣显门之后大都已成为高官，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，其清廉谦让到如此地步，后又迁升他为尚书，散其常侍，经常请他入宫备机帐，向他垂问国家政事。公元486年，加封高允为光禄大夫，朝之大义都前来看望问候。宽厚仁义，长寿安康。魏朝的法律开始时很严苛，朝臣大多被杖罚过。高允经历了五代皇帝，出入三个省衙，50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笞的处罚。当初真君年间因御讼新案太多，开始让中书用京议来决断一案，高允根据律法评判行刑。30多年，内外都称赞高允的公正公平。孝文帝曾在西郊处理事务，下诏让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观看风景。忽然马受惊狂奔，车翻人伤，伤及眉眼三处。孝文帝与冯太后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，抚慰探望，负责驾车者将给予重罪。高允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，即请免了驾车人之罪。以前曾命令中华门苏信寿负责搀扶高允，曾经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，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，高允安慰劝勉他们，不让上边闻知此事。许新寿称，接待扶持高允共3年，没有发现高允有过愤怒的脸色，对人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，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，对亲友读后，对故旧思念，虚己待人，虽然地位高贵，但志向贫素淡薄，素来喜好音乐，每当有歌唱人来为他歌舞演唱，他常常合着节拍而称赞，又很相信佛家之学，经常安排斋饭，请僧人讲诵佛法，平生喜欢善行恶杀，生性又十分疏简，从不妄加交游。显祖平定清齐后，将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迁移到代州，当时许多士人因流动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，都饥寒交迫，迁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，都走到高允门前，高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用来周济他们，慰问周到，人们没有不感谢他的仁厚的。高允又对这些迁移来的人根据不同才能上书请皇上任用，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刚归顺的人容易产生异心，高允说取才任能，不应当以此来压抑委屈他们。高允常对人言，我任中书时 又因得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，如果阳报不差的话，我的寿命在百岁上。公元487年正月，高允去世，享年98岁。高允去世前十天左右，略有不舒适，但仍不愿卧床不起，忽请医生饮用汤药，出入行止，仍然吟咏不止。如此这样多日，夜间去世，家人都没察觉。去世后，皇上下诏给捐1000匹，布2000匹，锦50匹，杂彩100匹，谷1000斛，用作送葬之费。魏朝自初建国至此，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，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。下葬前被追赠为侍中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、将军，爵位如故，谥号为文，赐给命符一席。高允信奉佛法，这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仁爱积善的美德流芳千古。高允不畏惧触犯龙颜，正义劝谏，为民请命，造福一方百姓。面对生死大难，他临危不惧，仗义直言，营救数千人命。他注意礼教和推广传统文化，努力推行教育，教化一方民众。他身居高位，却清正廉洁，不谋私利，赢得世人的推崇。他执法评判，行刑公平公正，内外称赞。善的力量是巨大的，读高允的传记有如沐春风之感，感慨良多。高允的事迹在史书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。行善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易，一时一世行善容易，一生一世行善不易。高允毕生行善积德，他的福泽深厚绵长。菜根谭上有言，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，如山林中花，自是疏徐繁衍。世间的财富、地位和名声，如果是通过品行和修养所得，那么就像生长在山野的花草，自然会繁茂昌盛，绵延不断。高允的事迹让人们深受启发，人们当及时行善，一生行善。善心常在，虽然不图回报，但是福泽一定是深厚的。善恶报施，莫道尽无前世事，利名争竞，须知总有下场时。富贵名利总有到头时，只有美好的善行美德才会长留人间，影响深远。做个好人，心在深安，魂梦稳，行些善事，天知地见，鬼神亲。人生及时当行善，让我们心存善念，努力实践吧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